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十二讲，我们要来看基督的奥秘。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到十三节。我们要看基督的奥秘。什么是奥秘？奥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兴趣的。人是很好奇的动物，人喜欢奥秘的事，越神秘越稀奇我们就越喜欢。那我们中国人说啊，祖传秘方，传子不传女。所以我们很喜欢奥秘的事，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事情是最好只有我们知道，别人不要知道的。而且奥秘的事啊，还只送不卖，不能卖的，卖了就不值钱了。所以在这边当我们讲到基督的奥秘的时候，很多人就说，那么到底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到底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基督到底有什么奥秘在我们当中呢？那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三节，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段比较长的圣经。第三章，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十节，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一段的圣经是保罗提到他自己怎么样蒙神所派传福音给外邦人的自述，也就是他讲到他自己是怎么样的被神所使用然后去传福音的。而这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在保罗在讲啊他自己的时候呢，就突然提到这个基督的奥秘。其实这个跟上面跟上文跟下文有密切的关系。保罗不是突然提到这一件事情，因为保罗在前面提到到底教会是什么。这教会是什么？他说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他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他说教会是以耶稣基督做房角石。那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是把教会的真理给他阐明出来。当他在解释这段教会的时候呢，他就提到基督的奥秘，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奥秘。我们来看到底基督奥秘的启示是什么呢？基督奥秘的启示，那我们要再读这段圣经，因为当你在读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保罗是怎么说的。第三章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第三节请注意，他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而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里讲到基督奥秘，从第五节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奥秘呢？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所以什么是奥秘？奥秘是没有让人知道的事，奥秘不是稀奇的事，奥秘不是有魔力的事，奥秘不是有变化怪异的事，奥秘是隐秘的事。所以基督的奥秘是基督过去所隐藏的事，所以奥秘的事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没有叫人知道。圣经的真理，神的启示啊，其实是前后一贯的。你从旧约一直读到新约，你就会发现他的启示是一贯的，他的道理是连接的。比如救恩，你从后面看到救恩很清楚，我们这几次一直讲到救恩，救恩很清楚。可是在旧约的时候就有救恩的概念，献祭是救恩的概念，更早亚当夏娃身上穿的皮子的衣服是救恩的概念，从那边就出来了。从皮子神做的皮衣到祭星到献祭，一直到耶稣基督，这整个是救恩的一条线。那么大体上而言，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个圣经的真理，到越后来越清楚，越后来越清楚，甚至基本的真理，神、人、罪、恩、信，在创世纪就有了，而且在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就有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创世纪是种子之书，你从种子就发展出整个这个信仰所有的一切的内涵。种子是很容易了解的，你拿稻谷也好，你拿稻子也好，拿麦也好，有大麦也好，小麦也好，黄豆也好，绿豆也好，那个种子长得不太一样，可是你表面看不出这个种子将来会发展成怎么样，你种下去经过十日它长出来，很稀奇的。所以种子跟它长出来的样子不一样，可是所有长出来的东西都在种子里面是有生命的，它的存在，它的基因存在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基督奥秘的启示，从旧约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仿佛对着镜子看，到了新约就越来越清楚，那么到了将来有一天我们见到主人，什么都清楚了。所以有的人说旧约到新约好像花苞到花朵一样，就所有的都在里面，花朵的一切都来自于花，只不过如果你把花苞还没有开出花的时候，你把它打开来看，有些你知道哪一个会变成将来的一朵花的哪一个部分，有一些你不知道这一个将来变成什么，或者什么从那边变过来的，我们搞不清楚。因为花苞没有完整，到开花才完整，种子没有完整，到整棵树或整朵花或整个植物长出来才完整。因为如此，所以在这边保罗讲的基督的奥秘就很重要了。第五节保罗怎么说呢？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这里有一个奥秘，奥秘基督的奥秘是神特别启示给新约的使徒和先知的。他说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可见已经有一点点的样子，可是没有比这个真理更隐晦的。如果不是到了新约，我们没有看到教会，我们不会知道原来旧约有一些东西是指向教会的。更不隐晦的我们找不到，更不清楚的我们找不到。当然我们不能说旧约都没有这个概念，可是没有比基督的奥秘更不清楚的了。这么深的奥秘我们如何能明白？谁能明白呢？到底谁能明白基督的奥秘？谁能了解基督的奥秘？谁能够解开基督的奥秘呢？我们读第三节。第三节这里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是上帝用启示使人知道的，上帝用启示让人知道的，是借着圣灵的启示开启我们的眼睛，光照我们的内心，我们明白的。而且如果是借着圣灵用启示给保罗知道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明白吗？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怎么明白？我们的圣灵里面明白。我们必须有启示我们才明白， 我们必须被光照，我们才明白。所以在这边我们非常感谢上帝的一件事情是，弟兄姐妹，上帝如果能用启示光照保罗看见，上帝也能用启示借着圣灵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奥秘。那么到底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我们现在知道有基督的奥秘，但是什么是基督的奥秘？我们知道这个奥秘是新约才给我们的，那到底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请我们读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在这边说，那么到底什么是测不透的丰富呢？什么是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呢？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它是一连串的，基督的奥秘是一连串的，当然是指的本来是指的福音呢。福音的主角竟然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主角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竟然是这么卑微的。原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犹太人不能接受的。犹太人不能接受上帝是以一个软弱的身份出现，一个无助的身份出现，是一个私生子，他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是犹太人不能接受的。更让犹太人不能接受的，不仅是耶稣基督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事情，更让犹太人不能接受的，比受苦的基督更隐晦更不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谁是神的选民？犹太人呢？犹太人呢？新约当中神的选民是谁呢？是教会。这是犹太人不能明白、不能体会、不能了解、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的。我有一次去以色列，我们坐在一辆游览车里面，那么游览车因为我们这一团的人呢都是基督徒，那么带领导游呢是一个犹太人，那个犹太人是一个导游，他上车以后，他是用英文跟我们沟通的，他上车以后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都从哪里来啊？那我们就说我们从哪里哪里来。他说你们来这里是不是在看你们第二故乡？那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他知道说我们原来有一个地上的家乡，我们有个故乡，他在看你们的第二故乡。他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你们都是基督徒，你们来看耶稣的故乡，那不是你们第二故乡吗？因为你们以耶稣基督为主嘛。他说你们是不是来看那个所谓的耶稣基督？他用所谓的，就他不相信的。当他讲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他有点鄙视的，他有点不以为然的。你们怎么会来看我们犹太人都弃绝的那个人呢？所以在他们不能接受的，他们不能接受教会的概念，他们不能接受两下造成的新人，他们不能接受。旧约当中几乎没有办法找到教会的比喻。那你可以说后来等教会发展出来，那个可能也指的教会，可是你没办法很直接的移转过来说那就是教会，你没办法。为什么？我们可以说神是跟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说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得福将来的那万国得福的那群就是基督徒，那么那就是教会，我们可以这样讲，那是我们事后看的。可是这隐藏在创造之神里的奥秘，他说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就是这件事情。第六节说，那么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其实我们刚才讲是教会，对不对？那你来看基督的奥秘是什么。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现在讲教奥秘是什么呢？奥秘的本体是什么？原来奥秘的本体是教会耶。说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基督的奥秘是教会。基督的奥秘是什么？这奥秘嘛，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奥秘是什么？奥秘就是教会。我们前两讲有说是两下造成的新人，是两下造成的新人，所以他变成一个教会。在这边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基督的奥秘就是同为后嗣，在地位上面外邦人跟犹太人 同为后嗣。同为一体是指的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关系，他们是同为一体的，同盟应许，这是将来他们所要承受的，是相同的，是相同的。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到基督的奥秘是指教会，这对犹太人来说不可以接受的，不能接受的观念，不能接受的。对外邦人而言啊，我们跟犹太人也是世仇，我们怎么可能同为后嗣，同盟，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呢？在旧约当中，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在新约的里面，主耶稣受了新的启示，或者得到一个启示，说不是种族的问题，神的选民不是种族的问题，而是一个新的关系。什么叫新的关系？就是人跟上帝一个新的关系。什么是新的关系？就是人跟人之间新的关系。人跟上帝一个新的关系，是人本来是死人，跟神不同，跟人不同，跟自己不同，人变成一个新人，跟神一个新的关系，是一个活人的关系，跟神通了，跟人通了，跟自己通了，跟自己通了。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在这边我们看到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可是耶稣基督，基督的奥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选民不是种族，不是民族，是新的关系。所以无论你是犹太人也好，无论你不是犹太人也好，有一个方法来建立这个新的关系，就是信，就是信。信就是接受，就是接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上帝就赐这样子的一个信的人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第六节那边也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现在突然明白为什么耶稣对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说你是犹太人的先生不明白呢？不明白呢？因为他真的不明白的。从肉身生的我们明白，从灵生的怎么生呢？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是地位的问题，这是一个得着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籍的问题。所以你不能从别的门进来，你也从这个门进来。偷渡的不能取得国籍的，偷渡的不能取得户籍的，一定从门进来。这个门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你聚会，我再说，不是你奉献，不是你跟别人很好的关系，不是因为你父母是基督徒，不是因为其他的关系，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乃是基督的奥秘是从信过来的。所以这一个教会是信耶稣或者接受耶稣基督而成就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同为后嗣。讲到地位的问题，不仅同为后嗣有这个地位的问题，而且说这同为一体，同为一体。所以教会彼此的关系是很特别的，我们长得不一样，我们个性长得不一样，我们人也长得不一样，我们甚至种族不一样。我曾经到过非华人的教会聚会，有的时候我们到国外去的时候呢，到一些教会去，那些虽然不都是台湾人或不都是中国人，可是那也有很多的华人在一起聚会。可是我也到过外国人当中聚会，就是非华人的教会里面聚会，是长相不一样，语言也不太一样，他们讲的我不能百分之百懂，我很多不明白的。可是有一个一样的，就是我们神的生命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那是一个黑人比白人多的教会，在美国。结果我一进去的时候啊，哇，那黑人在门口欢迎我们，是一个黑人的女人，黑人女人，她走过来就抱我，抱我。她因为知道我是基督徒，她也是基督徒，她欢迎我进到他们教会来。那个黑人那个女人很胖，很胖，超过100公斤以上，很多啦，超过很多很多。他进来看到我，高兴的，哎，我过去，我本来想说礼貌嘛，我就手伸出去，哎，他手一伸，握了我手就抱过来，哎呀，我一点都不觉得那个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当他抱着我说，我抱着他说，我感觉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教会，一点都没有不对的想法。不是说他是个女的，我是个男的，他是个黑人，我是一个黄种人，我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在那个感觉里面同为一体。我们有不一样的习惯，我们有不一样的风俗，我们不一样的文化，我们思考模式都不一样。可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同为一体，互为肢体。 哎呀，我最喜欢教会这个比喻了，说我们啊，弟兄姐妹都是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那你是手，我是脚，他是眼睛，另外一个人是心脏，我们就会发觉这个可以让我们很明白到底什么是教会。因为教会我们全部人都不一样啊，很奇怪，你想手长得这个样子，有五个图出来的，你想心脏长得怎么样，心脏的肌肉跟手的肌肉也不一样，手的功能跟心脏的功能也不一样，可是同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基督的奥秘是同为一体，我们有一体的关系，一体的关系。这同为一体的关系啊，是不容易明白的，也不容易活出来，即使我们明白也很难活出来，很难活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同为一体，那个互相的扶持，那个互相的帮助，那个彼此的相爱。有一天我在那里开车，我在开车的时候呢，车子里面有一只蚊子飞来飞去的，好不讨厌啊。后来啊，那只蚊子竟然停在我的脸上，而且停在我的脸颊上面。我在那里开车，它停在我的脸上，它欺负我。它明明知道我两只手要开车，那两个眼睛要往前面看，那么它就盯在我的脸上。哎，我呢就准备把这只蚊子打下来。怎么打呢？我就右手告诉左手说，请你把方向盘扶好。然后呢，我请身体呢做了一点预备。啊，看看前面的车子是不是很远，后面有没有车子，旁边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呢，我就一方面用眼睛看着前面，一方面用手来打我的脸，就一巴掌就打到我的脸。那只蚊子没有想到，没有被我打到，就飞走了。结果一巴掌打到脸上面去了。打下去之后，脸有没有很生气呢？没有。脸有没有跟手说，你怎么这样呢？你怎么打我呢？脸没有说，因为脸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手是来帮忙的，虽然忙没有帮成，可是同为一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教会同盟应许，在承受的上面，我们一同承受上帝的恩典。犹太人有的我们也有，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给的我们通通有，天上有的，地上有的，都是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基督的奥秘不容易明白，其实说清楚了我们就了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奥秘。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基督的奥秘是在新约特别才启示出来的，我们也看到原来这福音的奥秘，这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么第三我们要来看，那么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基督的奥秘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来读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节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里提到教会的目的，这里提到教会是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教会是神旨意的一部分。请注意，教会不是人失败之后上帝才提出来的救赎，上帝在万古之先就已经有教会的计划。十一节说，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教会并不是人失败之后神不得不创造的另外一个东西，教会是个计划中的产物，它是一个新人，它是一个心腹，它不是计划以外的东西。那么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教会的目的是要恢复上帝原初创造人所应该有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美丽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上帝恩典临到的时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教会就彰显出上帝创造的目的，彰显神的什么呢？彰显神的能力，彰显神的丰富，彰显神的创造，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爱。所以万物跟人，这个特别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是要彰显出神的一切。当时神造的时候本来要如此，但人失败，魔鬼的工作破坏了， 所以神失败了吗？没有，神并没有失败，神要用一个稀奇的奇妙的作为，就是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来完成他的原初的计划。因为魔鬼要破坏，上帝早就知道了，这一个救恩要把人救赎出来的完成是在基督的里面，这基督的奥秘是完成神所有的计划。所以在第十节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天上执政掌权的在以弗所书出现过好多次，执政掌权的在第一节出就第一章就出现了，在第二章就出现了，在第六章还有出现。这个执政掌权的是什么呢？执政掌权的是邪恶的势力。上帝到最后一刻才让邪恶的势力撒旦知道什么呢？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是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如果撒旦早就知道耶稣基督是成就那救恩的，就不把它放在十字架上面了。所以撒旦并不知道十字架的事情，撒旦并不知道十字架叫耶稣基督钉在上面就成就了救恩。所以耶稣基督完成救恩的时候，他说成的时候，撒旦一定吓坏了，他说成了什么事情呢？不是把你钉死了吗？但是这就是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现在让我们知道了。基督的奥秘是回复神原初的创造，神在神的计划当中，人有一个目的，就要彰显神的荣耀。这在基督彰显出来的奥秘，教会里面就得以完全的实现出来。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